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唱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书上的菩提心。这个三界要解啊，三界要解诵词部分，就是主要讲的诵词部分，是作者是白马望加班智的啊，是这么一位上师。那我们现在学的三界要解这个直视解释，那是云灯加措尊者，那我们上师啊，就是主要是解释这两位尊者的这个所讲的，主要是以云灯加措尊者的讲义来进行解释的。嗯，作者是白马望加哈、啊，解释这个颂词的是云灯加措尊者，这两位尊者在三界要解这个上师这个讲记前面啊都有解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两位作者，两位作者是我们的传承上师，尤其是云灯加智尊者解这个解释的这个云灯加智尊者离我们非常的近啊，就是法王如意宝就是再往上啊，再往上一位上师就是云灯加智尊者，所以说有我们这一部论学习这部论对我们来说有很近存的加持。嗯，那这个作者我们就不用讲太多，那这现在学的是。这个三界论可以说，三界论它分为几个部分啊，分为几个部分，总说部分，然后总说部分下面就开始讲一个别解都解菩萨戒和密乘戒。那我们现在学的这一课有前面这一部分是在总说这一部分里面哈，总说。那我们就把前面总说的有一点点跟我们有关系的内容，我在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得灌顶要。二因四缘，二因四缘哪两个因？一个是从弟子来讲相应因啊，从上师这方面来讲，那么具有因，这两个具有这两个因。那么四缘呢，就是因缘是什么？就是说作为弟子来讲，他会看为法器，就是说他有一个想求灌顶这样的意乐，而且能听得懂哈，基本上听得懂上师所说的这些话。第二个是增上缘，是从上师那方来讲的。就是上师要具足这个灌顶啊，灌顶的这些条件。第三个所缘缘，就是针对的是法器、啊、那么就是灌顶的上师应该具有这些法器哈、啊，就具足一定的观想的能力。那么等无间缘，就是说具有一定的次第啊，因为灌顶，我们说一般来讲，宝瓶灌顶、秘密灌顶、智慧灌顶啊，最后一个聚义灌顶，它有一定的次第，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前面。第一课的时候不是讲了这个阿弥陀佛的灌顶吗？阿弥陀佛灌顶呢，有的要说我得没得的这个灌顶，哈、啊，得没得灌顶。一般来讲，你就看看二因四缘具不具足。二因从上师这方面来讲，上师那方面的我们不需要去观察自己啊，观察自己。自己如果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意乐，有求灌顶这样的心，而且也上师讲的内容基本上也知道，那应该就是可以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灌顶啊。那当然有些时候在我们这个三界论里面不是讲莲花上大师当时灌顶的时候啊，即使听不懂的这些虫蚁啊蚂蚁什么的，他们都会得到灌顶，那这个就是上师一个就是他具有一个不共的一个加持，不共的能力，所以、啊、也会得这样的一个灌顶，也会得啊。那就是前面补充了一点内容，那现在我们进到明确此处所抉择之意，进到我们今天所讲这个科判。你此去所抉择之意，就是说得受这个得受戒律啊，得受戒律。那一般来讲是得没得的这个戒体就有三种啊，有三种分三种情况。那比如说第一种情况是上根利器，他在之前即使他没有受过别解多戒菩萨戒，但是呢他在灌顶的时候也就同时就会得到别解多戒菩萨戒的戒体。一般来说别解多戒是要仪轨啊，要仪轨菩萨戒，这个都需要有仪轨才会得到这样的戒体。但是对这个上根人来讲的话，他在灌顶的时候同时就会得到了啊，下就是菩萨戒和别解脱戒的戒体。这个上根人来讲，这是一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按照次第来，就是先受一个别解脱戒，在上师面前哈、啊、受别解脱戒，按照那个别解脱戒的仪轨来得受这个别解脱戒，得到这个戒体，然后呢在这种基础上啊，在受菩萨戒啊，最后再受灌顶，按照这样的一个次第，这是中等根基的人。对于下等根基的人来讲呢，一开始可能 让他受一个别且都见，他生不起出离心啊，没有这样的意乐，他可能不愿意受。那么对这个优且下等根基的人讲怎么办呢？就要次第次第，就是说先让他啊先调一下心，给他讲一些因果法门，慢慢的，那么也受不了这个戒的话，可以说半月半月的受一个八关斋戒。说个八关斋戒之后，那调把这个心稍微调到好一点，能看冷一点之后呢，他再受一个别解度戒，之后呢再受菩萨戒，再受弥场戒，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对吧，下根是这样。那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啊，就是针对我们这本论针对受戒的这个根器啊，不是上根也不是下根，那是针对是中根啊，中根。那就进入我们这个颂词了。此讲中根之方式，绝续十轮金刚言，具比丘戒、沙弥戒、居士次第为密宗，上等、中等与下等，然具智慧为主要。那这里面就讲了第一句话，就讲了我们本论所根据的情况是针对的是中等根基啊，中等根基的这样的一个法器，哇，就是这样的众生来宣说他怎么样得到这个戒体，怎么样来受持这样的戒律的。啊，这个是此说中根之方式。那么第二绝续，在这个中根的方式，在续部乃至于其他的一些经论当中是怎么讲的呢？那绝续这个是第二层意思，就是绝续十轮金刚言。那么这个是对一般的根基来讲，然具智慧为主要。这个第三层意思就是对于特殊的情况来说啊，特殊情况来讲的。那我们一般来说，就是这个绝续，这个是一个续部的一部论点，就是金刚绝续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后面金刚绝续的这个是讲的是金刚绝续啊，这样一部续部的论点。一般所说的续就是指的密乘的这些论点啊，就是这个续部的论点。那么十轮金刚啊，十轮金刚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一个也是一部啊密宗的一部著作。那么这两部著作里面都有说什么呢？就是说三者当中比丘是最上的，那么中间就是沙弥，在家居士呢就居最低啊，是这样的。那么三者就是比丘啊、沙弥和在家是个相比，那是比丘居的最上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在受灌顶的时候，小乘中的比丘、沙弥、居士这样比的话，那么是上等的应该是比丘，中等的呢沙弥、居士呢就居于最下等啊。这个是啊，在这个两部续部里面都是这样说。但是呢也有特殊的情况，都是特殊，什么特殊情况呢？就是具有智慧，这个智慧当然是说无分别的智慧，就是一地以上的菩萨啊，一地以上就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无分别智慧的者来讲的话，那么就是以具智慧者他居在首位，不管他是在家还是出家，如果他是具有这样的出世间智慧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坐首座上啊，其他呢就这依次再排下来，是这样。那么在这里面讲的是啊，在这个我们知道的在别解读界里面，当然是说比丘为最上，然后中等呢就沙弥，在家就是最低的，是这样的。这个别解读界里面是我们都知道是这样的一个次第。那在受菩萨戒的时候，虽然说都是一样的受菩萨戒，但是也有分次第。什么次第呢？那在《金庄严论》里面说，一切出家众具无量功德，胜过勤持戒诸在家菩萨。那么这个《金庄严论》这个校正也说明了，在我们说这个排这个次第的时候，也是出家众在上位，那么在家众呢居下位啊，是这样。那在这里面讲的是按照密宗的次第，比如说《金刚绝续》《十轮金刚》，这两个都是密宗的两个论点那个著作嘛。那在密宗来讲，当然也是按照这样的次第。那有些人说密宗不按次第，那也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看了这个教程之后，就应该知道密宗里面也是有次第的。那它次第是什么呢？比丘最高啊，中等是沙弥，在家是啊，是最下位，是这样子的。那特殊情况是然具智慧为主要。有没有特殊的时候？特殊的时候就是说，那就是一地上菩萨啊，具有这样的智慧，就是你登地了之后，见到了之后，这样的人呢，那呢他就应该住在首座的位置上面啊。特殊情况他是住在最高的法座上，否则的话，一般如果大家都是一般般的这种凡夫 颁布那个重伤的话，那就应该我们作为在家人的话，应该就坐在最下座、最下位啊，坐在最后边，这样是比较符合戒律。不管是比别解多戒、菩萨戒、密乘戒，都是按这样的一个次第的。那为什么要按这样的次第呢？为什么按这样的次第？那到这样的次第，我们知道的啊，在家首先说在家和出家相比的话，因为出家人啊，出家的具有出家的戒体，那么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那这个我们知道在咸鱼经啊，咸鱼经里面有赞叹过出家的功德，出家功德怎么赞叹说，那里面说出家的功德比须弥山还高，比大海还深，比虚空还广大。因为他出家能够灭除魔的眷属，能够延续佛的慧命，就是延续佛的这个种性啊，那么所以出生增上善法，远离垢障，积累无量的福报。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咸鱼经这个教上知道，出家人他的功德相对在家来讲啊，那是大的，大的非常非常多哈，大非常多，因为他能够灭除什么魔的眷属，能够延续佛的慧命，能够续佛慧命，就是还可以这个什么这个延续佛的种性啊，增上善法，所以说他这个福报比较大。那在我们这个本论里面，上次也说了，在家人持100天的清净的居士戒律，还不如出家人呢守护1天的戒律的功德要大。那为什么这样子？就像用比喻来说，我们小孩的力量和那个青年这个力量相比的话，那是没办法比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出家人的戒律啊，因为他所受制的戒律不一样嘛，所以这跟居士来比的话，那么功德比他要大很多哈，大非常多。那么从出家来讲，那么居士出家里面这个沙弥和比丘来比的话，那么沙弥我们知道他守的是守的戒条相对于出那个比丘所守的戒条来讲，那就少得多。所以说呢，比丘那个相对沙弥来说，他功德又更大一点啊，是这样子。那从这个解脱方面来讲，要获得小乘的阿罗汉果，那么上师有这样说的，说首先先要具有比丘或者说比丘尼这样的一个戒体。我们知道比丘尼其实他们的戒体是一样的啊，所以说经常会把它们放在一起啊，放在一起，因为比丘他是遮除了一切的身口的恶业啊，沙弥呢他是部分的遮住了身口的恶业。那如果没有戒体的那个在家人的话，那可以说他没有一个戒，那是不是遮住了多少，那就是看他自己随缘来说，就不会有遮住说遮住他的身口这些恶业。所以呢，在十轮金刚里面也有讲这样的一个叫这么说，除得地外，在家人不能作为国王师，也就是说除非你已经得地，就是登地菩萨，就是一地以上的菩萨这样的一个在家菩萨，他可以作为国王的那个国师。那其他的这些凡夫的就是在家居士的话，不能做国王的师父啊，不能做的。那就像比丘那个什么比那耶经里面也这么讲，戒事作严事，调柔此境界，断除诸鬼魔及比丘沙弥，就是比丘沙弥他是用戒来做他的严事，那么把自己的身心啊，非常靠戒律来调柔，可以断除一切的恶业，那么可以说降服一切的魔啊，是这样子。好，这个是前面这个颂词，这个颂词主要是讲啊，在这个我们说在家出家来讲的话，这样的一个在别解多戒、菩萨戒、密藏戒里面，它按照什么样的次第来说的啊？次第来说，那我们看下面一个颂词：前一菩提序中说，自利利他、大利他、别解菩萨、密藏戒智者共称若分持，声闻菩萨持名称如是共同下二界，为无上密之分支，依如海续此宣说。那在这里面就讲了三种戒，那当然这三种戒就是指戒律的总的来讲啊，别解多戒、菩萨戒和密藏戒这三种戒，那是怎么分这三种戒的？怎么分出这三种戒来呢？那当然在这里面总的来讲，我们说平时讲这个戒律的时候，在别解多戒里面讲 啊，就是在别解脱经里面讲，那就是戒定慧三学，对吧？那么在菩萨戒里面，菩萨在单单在菩萨戒里面，它也可以分为三个小类啊，三个小类，那也就是眼睛恶心戒、色身法戒、饶有情戒。那么密藏戒来讲呢，它一般说是身与意三种誓言啊，三种誓言啊各不相同。那我们这里面是从总的来说的，总的来说，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藏戒是这样讲。那么这里面前义普及普及序中。说就是按我们前义派，前义派啊，前义林马派啊，这个前义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是什么。前义，前义一般是说从屯姆桑布扎，他就是有了这个藏文文字之前啊为前义，他之后就为后义，也有说从那个无垢光尊者啊那个时候开始，那个叫之后叫后义，之前叫前义，也有这样的说法。那都没关系，大家知道这个前义指的就是我们前义林马啊，前义林马派。那在一个在一部序部中，这部序呢叫普及序啊，普及序。在普及序中说它怎么分出来这个三种戒呢？就是按它的就是说利益众生或者说它的发心来讲，如果仅仅为了自利，自己就是为了自己获得极乐的这个阿罗汉的果位，那么受持戒律的话，这个戒称为别解脱戒。那么别解脱戒，这里面是从什么方面来说呢？主要是从他的自利利他啊，自利利他主要。那么别解脱戒主要针对的是自己啊，自己获得一个寂灭的果位，那这个一般寂灭的果位嘛，小乘别那个小乘声闻人来讲的话，他主要是求一个阿罗汉的果位，这样的是只为了自我解脱。那么他所受持的戒律呢，就称为别解脱戒啊，称为别解脱戒。那么利他啊，利他这个针对的是讲的是菩萨戒哈，菩萨戒，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修行人，他不单为了自己利自啊，不单为自己解脱，主要是为了利他啊，是为了众生，为了利他欲成无上圆满正等菩提，这样的一个来受持这一份戒律，受持戒律的话，这个所受持的戒律就称为菩萨戒，称为菩萨戒。那么大利他指的是密乘的行人哈，密乘的行人，他是要广大的利益众生，广大的利益众生，让众生得到迅速成就那个正等觉的果位。那么他所受持的戒律呢，就称为密乘戒。所以这里面密乘戒、菩萨戒、别解脱戒，它主要根据什么？他最初的发心哈，并不是说他受持的是啊，比如说我们受持的是五戒，那么这个就成为别解脱戒。他在这里面不是这样子分的啊，就是根据他的发心。如果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在家人，我们如果是为了啊广大的利益众生啊，让众生得到双那个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这样来受的话，那这个戒可以称为是密乘戒啊，密乘戒就不单单说是别解脱戒了。所以这里面不是说从戒条来分的啊，不是从戒条来分，这个应该明白哈。这是说第一种情况。那在这里面讲啊，第一个比如说为了自己自求解脱，这个可以说是以一个什么心来设置呢？出离心。那么第二种菩萨戒可以说是一个菩提心来设置。那第三种大利他为什么大利他呢？因为密宗它依靠一个很殊胜的方便，那么可以成就悉增怀诸啊四种事业，这依靠这四种事业可以广大的意义有情，那么具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方便，所以说呢它是大利他，它还超上了这个啊，就是菩萨戒这样的一个发心，因为它书上的一些方便，那么这个三种戒律是这样的。所以说三种戒律，那是不是说在一个人的相续中会不会同时存在三种戒律呢？那也可以说同时存在这三种戒律也可以。这三种戒律其实它本体应该说就是一个，只是不过是繁体呢，就是不同的侧面，繁体有所不同啊，不同。那后面我们在这个三阶论后面讲那个三界圆融的时候，也会说到别解脱戒、菩萨戒、密藏戒，在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同时存在三种戒律，并不矛盾。其实别解脱戒、菩萨戒，它可以说就是密藏戒它的支分啊，就是密藏戒的支分啊。实际上呢，如果你把这个密乘戒全部都收好，别解脱戒、菩萨戒也就都收好了啊。别解脱戒啊，菩萨戒可以说是支分哈，是别解脱的支分。我们要是看一下前面这个三戒，我们这个名字哈，大圆满支分啊，大圆满支分决定三戒论。那看一下这个叫什么？我们这个论名的解释的时候，大家应该会明白哈，别解脱戒、菩萨戒是密乘戒的一个支分。 那这是第一种分法。第一种分法就是按照利他啊、自利、利他和大利他三种，就分为了别解、多解、菩萨戒和密藏戒。那么第二种分法是根据律藏、经藏、密藏中所说的那个各自的教义，各自的教义依靠等起、仪轨、时间、所断和普陀揭罗，就是这个众生的根基的不同啊，分别加以受持三戒。那么第一种情况呢，就是可以声闻戒，也就是别解脱戒；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菩萨戒；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持名者所受持的这个密藏戒。那么这一点是诸位智者共同的说法，这是第二种分法。那这里面要解释一下这个等起仪轨时间哈。那什么叫等起？这等起我们用我们的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最初的动机，也就是你是以什么心啊，以什么心来受持的。啊，这个叫等起。那别就像比如说的这个啊，声闻别解脱戒，那我们以什么心来受持呢？啊，以出离心，为了自己啊求的解脱这样的一个出离心来受持的话，可以说它受持的就是声闻别解脱戒。那么等这个是等起的。菩萨戒是什么等起呢？就是他什么发心呢？能发心呢？那就是利他的发心了哈。密藏戒呢，可是广大的利益众生这样的一个发心。那仪轨也有不一样，别解脱戒的仪轨和菩萨戒的仪轨、密藏戒的仪轨，那受持的仪轨都不一样。这个我们应该都有所了解的，大家都应该说这三种戒都受过了，对不对？是吧？都每个人都受过了的。那怎么受过了？比如说别解脱戒，我们说就是，比如说你们所受了一个一分居士、多分居士、满分居士这样的别解脱戒，别解脱戒那就是通过啊，我们念说一般按照《毗昙业经》里面的一些结摩仪轨啊，这样来受持啊受持的。啊，这个就是你们受居士五戒的时候，那个叫做别解脱戒的仪轨了。那么菩萨戒的仪轨是什么呢？菩萨戒的仪轨就是我们每天念诵啊，念诵课前念诵的那个，我们念诵的那个主要是按照后面讲的，这个应该是属于龙树菩萨所传下的这样的一个仪轨啊。当然，这个菩萨戒有两种仪轨，一个是无著菩萨的仪轨，龙树菩萨两大仪轨。我们密码之中，我们这边的传承主要是按照龙树菩萨这个仪轨来受持菩萨戒，那就是我每天念诵的时候那样的个，就是其实就是菩萨戒的仪轨了啊。那密藏戒的仪轨，那可能得到说我没有去受密藏戒啊，我们受了，别忘了哈，我们第一堂课就是半个月。啊，在一个月啊，应该说一个月前，我们那一堂课不是大家都得了那个阿弥陀佛的灌顶吗？灌顶的同时就得到了密藏戒啊，就得到了密藏戒。所以呢，那密藏戒这个是通过什么仪轨来得呢？就是通过灌顶啊，通过灌顶的同时就得到仪轨，它不需要另外的仪轨来再受持这样的密藏戒。那密藏戒是通过灌顶得的，我们都已经得了阿弥陀佛的灌顶，所以说呢，我们都应该有这个密藏戒啊，都有这个密藏戒的啊。这是说受三戒的这个仪轨不一样，所以仪轨不同，那么所得到的戒体当然就不一样。那么还有时间来讲啊，时间来说啊，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受居士五戒，大家应该知道是进行受，对吧？从今乃至啊，从今乃至我命中的时候，这个是进行受，就是我这一生就受这个时间是别解脱戒。那么死了之后，这个别解脱戒体自然就没有了。还有一个在这里面啊，在这里面，在我们三戒要解里面来讲，三八关斋戒，它也说是放在别解脱戒里面。当然，如果学过俱舍的道理的话，俱舍论里面讲呢，八关斋戒它不是别解脱戒，而不是别解脱戒。那我们知道的。那在这里面，这是八关斋戒，它的那个戒体是有效的戒体，只是一天哈，24小时，从今天天亮到明天天亮，那么我就是受一个一天啊，禁忌一天来受，到明天明相一出来天亮之后，这个戒体自然就会没有啊，这个是，所以说这个是别解脱戒的时间啊，时间主要时间来讲的话是进行受啊，那八关斋戒的话就是一天啊的时间。那么菩萨戒和密藏戒呢？啊，从今乃至菩提果之间，对吧？这个菩萨戒就那，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我们这舍了这一辈子的生命之后，那菩萨戒、密藏戒还在不在？还在哦，还在的啊。我们学到后面的时候，尤其是菩萨戒，我们会讲到那时候讲的话，菩萨戒死了之后，乃还可以延续到来世，还可以延续到来世的。这菩萨戒不会，如果你之前比如说你前世受过菩萨戒，那么你这一辈子可以苏醒过来，那这个菩萨戒戒体你还是会有的，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啊去受过一个仪轨，那这菩萨戒因为它是进行啊敬畏来记的哈，从今乃至菩提果之间啊，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受制的时间上有不同。那么从所断来讲，所断当然，所断来说人物和法无我啊，人物法我这个学过中观的话，我们会那么有所了解啊。那么从所断来讲，人物法无我这样的唯品也有不同。那么根据根基来说，根基呢，也就是说别解脱戒，如果仅仅受持别解脱戒的话，仅仅受持别解脱戒的话，那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说是小乘行人哈，小乘行人以处理心为基础，那菩萨戒和那么受持菩萨戒的就是大乘行人了啊，大乘行人，那密乘戒的呢，可以说是密宗的行者，是这样子啊，这个根据众生的根基来说啊，也有不同，那在这里面。好像说持这个讲了一个持名者啊，持名者其实在这里面可以理解成就是密宗的修行人。那么持名真正来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心中修持光明本体实义，我们心修持光明本体实义，那这个光明本体可以说是法界实相啊，这样的一个人叫持名者啊，持名者。那么这是第二种情况啊，第二种情况啊，记住了吗？第一种情况是根据他的啊利他。那个什么，为了自求解脱或者利他大利他来讲，第二种情况就是根据这些等起啊、仪轨啊、时间啊等等的不同，那么也可以分为三种戒律。那第三种呢，从发心的角度来说啊，发心的角度来说也有不一样的发心的角度。那比如说我们这三戒，这个分析三戒论。那这里面也有说的，说什么依乐以发心所摄持，以轨依据声闻中八种性别解脱，均成为菩萨别解脱戒。那这里面讲就是说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这种情况也可以说是从前面两种情况的一个开演出来的第三种情况哈。那这样的一个讲就是根据他的发心不同。那所受持的，它不关待的受持什么戒条啊，就是只要你发心不同，即使你按照的是声闻中的这个受持声闻的这些戒条，比如说我们所说的三规五戒啊，这些五个居士戒，但是呢根据我发心不一样，比如说你利他的发心来讲的话，它也可以成为菩萨戒的别解脱戒。如果你是按照密乘的这样一个等性的见解来受持的话，那可以说它就变成了什么啊？密乘戒的别解脱戒，就是密乘戒里面的自分戒别解脱戒，是这样啊。这里面是这样子，根据发心来说的。所以呢，那这个戒条不关待说他我们受了什么戒条，你说我受了三规五戒，我就是个声闻别解脱戒，那不一样。那如果我们发心不一样的话，那我们所受持的这个戒。如果我是一个大乘的发心来讲，那我可能受的就是大乘别解那个菩萨戒中的别解脱戒啊，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密乘里面是讲真正的戒律啊，但是密乘的戒律是什么呢？那我们说大乘的讲是它是以大那么为利众生加个菩提心来摄持，那么密宗的发心是什么？密宗的发心是什么？见解啊。密宗的发心在见解上面，见解什么见解呢？我们了知等净无二。等净无二，升起一切都是清净的见解。如果你有这样的见解来摄持的话，那你所受的这个五戒，那就是密乘戒的别解脱戒啊。那这个什么叫等净无二？什么叫一切皆为清净的见解呢？这个所谓的我们说密宗的有两个，就是见解上来讲啊，净，那么可以说一切万法都是清净的，本来都是清净的啊。那这个等呢，就是万法都是平等的，这个可以说从它的空啊空分来讲啊，那都空分来讲，就等净无二。那这个尤其是升起一切都为清净的见解，这个清净的见解就像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一切都观为啊，所见到的这一切有情都是佛菩萨，那么一切的气世间呢都是清净的刹土啊，这个就是清净的见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见解的话，那当然这个清净的见解还有个等啊，这个等就是说空性啊，就是这一切都不是实有的，都是无有自性的。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见解，那你所受持的这个戒律就是密宗的戒律啊，就是密宗的戒律，这个应该明白哈。所以在这里面根据发心来讲，即使我们仅仅受了一个居士五戒，如果我们之前受的时候是按照什么仪轨来受，按照声闻啊别解脱戒仪轨来受，但是呢如果我这个时候我是以菩提心来摄持，这个时候的别解脱戒就是菩萨戒的，所以就是菩萨戒的之分 啊，就是菩萨戒之分，就变成菩萨戒的别起度戒啊，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受的这个别起度戒就属于菩萨戒的一部分啊，是这样的。那第二种情况其实间接也说到了什么别解脱戒和菩萨戒。那别解脱戒，比如说那我好了，我已经受了别解脱戒，也受了菩萨戒，那我这个别解脱戒菩萨戒会不会成为密乘戒呢？啊，会会，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等净无二的见解。如果你有这个等净无二的见解的话，你之前所受的别解脱戒和菩萨戒就变成了啊毗卢遮那佛的誓言，也就是变成密乘戒啊，变成密乘戒，这个应该明白哈。所以说总的来讲，那这别解脱戒，别解脱戒我们单单说的啊，纯粹讲的别解脱戒是什么呢？就是见到三界轮回的痛苦，以出离心啊，以出离心摄持，我要断除一些烦恼。那么这样的来讲的话，这个受的是什么别解脱戒，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啊，为了自求解脱一个处理这个轮回的心，所以说这个别解脱戒你所受的这个五条啊五戒，那就是别解脱戒。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是以饶益有情的菩提心来摄持啊，菩提心摄持，这样来讲，这个时候你这个五戒变成了什么菩萨戒啊，变成了菩萨戒的自分戒。那这个时候就比如说将毒转为药一样的啊，将毒转为药，那么的明咒密咒一样的。那么密乘戒呢？密乘戒是想尽快承办自他二力广大的益乐，这样来讲的话，来受持的话，那所受的这个五戒就变成了密乘戒的别解脱戒啊，密乘戒的一个支分戒。那这个时候你有书上的方便智慧摄持，书上方便智慧摄持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你要等净无二这样的一个见解。这个时候是什么服毒啊，服毒啊，解毒是这样子。那前面这个别解脱戒可以说是一般人不能服毒，那是别解脱戒。第二种菩萨戒是什么？以毒可以转为药，可以把毒转为药。第三种服毒而解毒，他服了毒还可以解掉的毒啊，那么这个为什么？因为他书上的方便啊，书上方便智慧摄持啊，这里面讲的是三种情况。所以那我们自己相续中现在虽然受的是五戒，那是什么戒啊？那大家知道不？那就看我们自己啊，如果按照一般的情况来讲，我是以什么仪轨，以什么时间啊等等来讲的话，哦，那可能是别解脱戒。如果以我的发心来说，如果我已经是以菩提心来摄持，那我这个戒是什么戒啊？菩萨戒啊，是菩萨戒啊，是这样的。那有的人呢可能会不会这么讲，就是说那我不需要去啊，不是不需要去受持这个别解脱戒，也不要受菩萨戒了，因为我已经得了灌顶了，已经得了灌顶了，灌顶密乘戒里面就已经包括了下下的戒，对吧？就可以包括下下的戒。那这种情况来讲啊，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我得灌顶的时候，我从来没受过菩萨戒，也没受过别解脱戒，那我灌顶的时候是不是就得到了菩萨戒和别解脱戒的戒体呢？啊，这个对我们前面讲对上根利器来讲它可以，但是对一般的众生来讲可不可以啊？不可以。我们这里面主要针对的中等根基来讲的话，虽然灌顶的时候你要受持别解脱戒啊，菩萨戒，但是你有没有这个戒体？你之前如果没按这样的仪轨来受的话，那你是没有这样的别解脱戒的戒体的啊，没有的，这个知道哈。为什么说灌顶的话它就要受持灌顶，比如说我们灌顶密乘戒里面它就要受持别解脱戒，要受持菩萨戒呢？我们说比如说别解脱戒灌顶里面那些密乘戒，其实大家可能应该因为都得了阿弥陀佛的灌顶的，对这个密乘戒应该有所了解才对。密乘戒在是对我们三界论在有一部分你们可以翻来看一看的，在有部分可以翻来看，尤其是14条根本戒那部分也可以看一下吧，都可以看一下的。那些戒里面来讲的话，其实有没有说可以伤害众生的，那些都没有啊。所以说不能杀生，不能伤害众生啊，不能妄语啊，这些其实在密乘戒里面都包括在。所以你受持了密乘戒，其实那别解脱戒的你别解脱戒的那个可以，或者说一分别解脱戒你应该手持的。那菩萨戒呢？菩萨戒我们说，那你密乘戒等净无二的见解一切都是佛菩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或者说我们以发心来讲，你是为了大发心大利他这样的发心，大利他的发心呢有那么利一切众生，这样发心肯定也有。所以说呢密乘戒里面肯定也可以包括菩萨戒啊，也应该包括菩萨戒。从戒包括来讲，但是从戒体这份来说，那有没有这个戒体呢？啊，按照我们一般来讲，如果我们没有按照 别解脱，就这个疑鬼的话，我们是没有这样的戒体的，没有哈，不是说我们那受灌顶的时候，你要不要守这别解脱戒，要不要受菩萨戒，要受。你虽然没有按照别解脱戒、菩萨戒这样的仪轨去受过这些戒，但是你已经灌顶了，已经灌顶了。所以说，菩萨戒、别解脱戒这样的戒条，我们都要去遵守，都要去遵守啊。我们在座的应该都得到了那个密乘戒的灌顶哈，都得了密宗的灌顶。好。那在这里面，所以说密乘戒它是应该说是最高最广的，菩萨戒和别解脱戒呢，可以说属于它的之分，属于它的之分。就像一个偈颂里面说的，菩萨别解脱戒、菩萨戒集于持名内戒中，无余皆为我所设。那在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灌顶的时候念的这么一个偈颂啊，灌顶时候念的这个偈颂。那这个里面讲这别解脱戒、菩萨戒这两个戒，它都集在持名内戒。这个持名内戒，我们说就是密乘戒啊，就是密乘戒都可以归在密乘戒当中，无余皆为我所设。那么这个三种戒，我都要都应该设在我天书当中，我都应该去受持啊，都应该去受持。我们在灌顶之前一般都会念这些，念这个偈颂啊，念这个偈颂啊。所以说呢，具足这个密乘戒，那么密乘戒的相续当中，它就包括了下面别解脱戒和菩萨戒啊，包括了。那么就像这个密藏序里面讲的一下，无上圣誓言，无余而涉及律藏之戒律，所有无量戒。那无上圣誓言一般讲密藏戒，它一般用什么，用什么比较，我们经常用的比较有用的一个词就是誓言啊。如果讲誓言的话，讲的就是密藏戒。如果讲菩萨戒的话，有时候的会说什么学处啊，什么学处也会讲啊，是这样。那么菩萨戒、别解脱戒呢，一般讲是律仪啊，律仪，然后会这样说的。所以无余设置了律藏中的戒律，所有的无量戒，就是说这个密藏戒里面就已经含摄了菩萨戒和别解脱戒，对吧？好，这个你们讲的这个是三戒这么一个关系啊，三戒这么一个关系，那是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啊，三戒啊。从梵体来讲，可以分为三种戒。那么哪个梵体可以说它受戒的这个仪轨、时间等等来说，可以分为三种戒律，或者说根据发心来讲，可以分为三种戒律。但实际上，这三种戒律它是一个本体啊，一个本体啊，一个本体，只不是不同的一个方面而已了。还有第二个意思来说呢，别解脱戒，如果一个人没有得过密乘戒，他受了菩萨戒，那受了菩萨戒，别解脱戒、菩萨戒这两个来对比一下呢？菩萨戒还没含摄，别解脱戒含摄了，含摄了哈。所以说，别解脱戒是最基础的，它可以含摄在菩萨戒里面。如果这个人再进一步受了密宗的这个誓言戒啊，是就是得过了灌顶，那菩萨戒啊，别解脱戒、菩萨戒又可以含摄在密乘戒里面啊，是这样的一个。那么，如果是对一个密宗来情人讲，密乘戒是不是已经含摄了下两个戒含摄了？如果他没得过灌顶，但是他已经发了菩提心，受持了按照这个菩萨戒的仪轨来受持了菩萨戒，那这样讲的话，这个人要不要守持别解脱戒？要守持啊，菩萨戒里面就含摄了别解脱戒，所以说别解脱戒是最基础的，最基础啊。啊，所以最之分的，也有是叫声闻共同啊，共同是遵守的这个要戒律。好，这以上讲的就是三界的一个关系啊，三界的关系。那我们应该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根据什么来分出这三种界的，根据发心，或者说第二种，根据他们所受持的仪轨时间等等啊，也可以分为这三种。那么下面我们进入第五丙午这个科判，下三品之总数，也就是我们将来下面要学的三品，哪三品？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这三品。这三品在这里面呢，在这个就在我们总说这品里面做一个总的概述啊，总的概述啊，引出后面的三品，那是这样讲的。三界各有总缘起，初未得戒得受法，终得不失护持法，未失恢复方法四。那就是三界各有，那么三界，这个三界他就知道是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和三界啊，三界在不同的时候，你不能说哎，这个时候这个法师说是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那我们讲的菩萨戒的话，那时候三界讲的是什么啊？在菩萨戒里面，前面讲的三界是什么？ 严禁恶行戒，饶益有情戒，摄善法戒，对吧？那个时候在菩萨戒里面它又可以分为三种，那在密乘戒里面可不可以分为三种？前面说了，就是身口意的三种，对吧？身口意三种誓言也有这样分的，所以这里面这个三戒指的是大方向的别解度戒、菩萨戒、密乘戒这三戒啊。那么在后面讲这三品当中，讲这个三戒的时候，有总的来说总的缘起，那么分什么？总的缘起，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大科判。第二个初未得戒得受的方法，就是最初最初还没有得受这个别解度戒或者菩萨戒或者密乘戒的话，那么得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如何得到别解度戒或者说菩萨戒或者密乘戒，怎么受戒的，那么是第二个要讲的问题。第三呢，得到了一个戒律之后，中间要讲一个什么内容呢？得中得不失防护法、护持法，就是在中间的时候得到戒律之后，这个时候他会给我们介绍中间得到这个戒体了之后，怎么样让我这个戒体不失坏啊？怎么样护持好我这个戒体？这些戒条。那么第四个内容就是末最后啊，最末末就最后了。最后再讲一个问题，就是失去了，万一我不小心失坏的戒律，有什么办法可以还境，可以恢复。那么下面三品都是从这四个大可判来进行阐述的大家应该明白。所以说我们现在不说下品别解度戒学什么，那你应该知道肯定第一个先讲缘起先讲缘起，别解度戒的缘起。那么第二个初未得戒，讲完缘起之后就告诉我们缘起已经讲完了，那到底怎么样我去受持这个别，怎么样来得到这个别解度戒的戒体呢？第二个问题。第三个，我已经得到了已经在某一位师父那里按照仪轨来得了这个戒体了之后，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来守护应该守的戒条，怎么样我这个戒体清净呢？这是第三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不小心了，烦恼现前，或者说我无知，或者是我忘失了正念，这个时候我犯了某一个戒条，这个有没有补救的方法，有没有环境恢复，让我这个戒体再得到再次清净这样的方法，有没有呢？这个方法就是在第四个部分会介绍，所以我们下面学别解度戒、菩萨戒都会从这四个方面去学习都从四个方面去学习这个应该明白哈。好，那么这个总说的内容我们就讲完了，下面呢就要进到下三品的第一品。下三品的第一品是什么？别解度戒，对吧？别解度戒，那就是我们总说是第一品，那么下三品就是二三四，那么就到第二品别解度戒。你看，大家看一下这个别解度戒的科判，不用说，你们应该知道是哪个分为哪四科了吧？好，不说了，那就不用说了。第一个，那我们今天先学第一科缘起，缘起又分为真实缘起、所受戒之本体，以分类方式概括。也就是说，真实缘起就是别解度戒的缘起是什么？缘起是什么？那所受这个戒的本体，那我们说你有没有戒体啊？有没有别解度戒戒体？有啊。那戒体到底是什么样的？那本体是什么？我们下面会介绍这个戒体。最后以分类的方式进行概括可以，这个缘起就分为这三个部分。我们今天就第一个颂词可能都不会讲完的就是开个头而已了。缘起即以陆野愿本师佛为五比丘传律为主，四地法迦摄等尊作结集，圣传大毗婆沙等功德释迦光弘扬。那在这个颂词里面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它分一下层次，看一下缘起缘起这里面讲的是别解度戒的缘起。缘起是什么呢？即以陆野愿本师佛为五比丘，那么传律为主，四地法，这个就讲的什么？佛陀在世的时候，那时候弘扬四地法门，就是一转法轮的时候在一转法轮，这个别解度戒主要是在一转法轮的时候传律嘛，传这个戒律为主的四地法这一转法轮。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弘扬，那个是本师弘扬这个戒律的情况。后来，那么佛陀涅槃了之后，那当然现在佛陀已经可以说不 不注视了，对吧？啊，那个时候佛陀讲的这些戒律怎么样流传到我们现在的呢？啊，就是佛陀涅槃了之后，释迦瑟等尊者做结集，这个讲的是结集的情况。那么结集完了之后，当然迦瑟尊者现在也不注视了，对吧？或者说注视也不在我们这个啊，这个我们的身边了。那后来是怎么样传到我们这里的呢？啊，圣者啊，圣者转住了大毗婆沙等。大毗婆沙等就是我们知道佛陀涅槃了之后，迦瑟等尊者，迦瑟尊者等啊，那些五百比丘、五百罗汉，可以说他们结集了这个佛陀所说的一个律啊，这个律藏方面的。最后呢，后来的圣者呢，就转住了大毗婆沙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大毗婆沙可以说是第一部论著啊，论著第一部。这个论著之前，那么佛陀在世时肯定没有论著，因为佛陀所讲的话，所讲的法经论的话，那么其他这个当时的弟子都听得懂。那么后来通过转著毗婆沙，那么进行解释佛陀所说的这个经的密意啊。最后呢，谁来弘扬我们这个戒律呢？功德光和释迦光这两位尊者，他就以他们为主来进行弘扬。这个讲的是弘扬的情况。所以呢，整个颂子来讲，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是怎么样来讲这个四谛法，纯律为主的四谛法的。后来佛陀涅槃了之后，那么迦瑟尊者是如何接机的？那么接济完了之后，后来这个戒律又是如何弘扬开来的？可以说从这个三个方面来对这个颂词来解释。那今天我们就是讲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佛陀在世的时候的。那后面呢，下一堂课我们才会讲到接济和转注那个或者说弘扬的情况哈。啊，那这那个别解脱教这个缘起是什么样子呢？我们这个里面这个缘起就是谁来讲这个戒律的，是如何来宣讲的？那么这个就主要针对的是介绍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了。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最早的时候，他是在鹿野苑啊，鹿野苑为谁啊？最初啊，就是当然说我们从这个凡夫人间来讲，最早是在五比丘面前宣讲了律藏为主的四谛法门啊，四谛法门。那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最初，释迦牟尼佛在这里面讲，他最初佛陀最初肯定还在视线上来说他不是佛，对吧？那么最早的时候，就是我等本释迦牟尼佛在三大阿僧祇劫之前那个时候在谁面前发现的呢？那时候这个是在白莲花广座里面说佛陀那个时候佛陀的因地的时候，他是在佛陀因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个大光陶师啊，是陶师，那个陶师那个时候呢，陶师在世，就是他在世的那个时候，有一位佛，那个佛呢叫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拥有两个弟子，那个时候的那古佛释迦牟尼佛，他有智慧第一啊。那么舍利子神通第一的目犍连有两位啊，这么两位尊者，还有一位侍者叫阿难尊者，对吧？后来呢，有一天佛陀就带着这个比丘眷属到那个城市里面化缘。当时这个古佛释迦佛呢就有风湿病，他就跟他的这个阿难尊者说，他说阿难呢，你到那个大光陶师那里面去要些酥油、芝麻油等等来过来。然后阿难尊者呢就到那个陶师那里去说啊，陶师那这个陶师非常，他本来就是一个虔诚的佛弟子哈，就带着他的孩子。带着他儿子，那么就带上酥油、芝麻油等等这些上好的贡品呢，就到佛陀那里供养佛陀之后呢，就后来就跟在佛陀面前顶礼发愿，他说以我供养的功德，我将来呢也转生为释迦佛，也拥有跟您一样的功德和果位，愿我呢也可以在能令梵天界以下所有可怜的众生也得到无畏无惧而得度化，是这样子。那么当时呢，他的儿子他的孩子呢也发愿说，他说我呢将来也能通达色法本性，并且能够成事佛陀。所以当初的这个最初这个发心的这位大光这个陶师大光陶师就是后来的 释迦牟尼佛，那么他的这个孩子呢就是阿难尊者啊，阿难尊者。所以说最初发心啊，最初发心是在大能人释迦牟尼佛前发心的，因为他那时候他发心，他说我要跟你一模一样，名字也一样啊等等。所以说呢，他在古佛释迦牟尼佛前发心之后呢，他成佛之后，他的名字也叫释迦牟尼佛啊，这是最初的发心。当然这个最初法后来又经过了无数阿僧祇劫，比如说燃灯佛出世啊，他又变成了婆罗门子啊等等，经过了多生累世这样的一个修行，这个发心我们就不讲这么多，大家可以看一下白莲花广传啊，白莲花广传那里面讲了佛陀因地的很多很多的一个公案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那么这个就是加在到一直到后来到迦摄如来在这个刹帝转法轮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转生为什么自显无上婆罗门子，并于死后转生斗率天，成为最后游者，名为白顶天子菩萨啊。这个白顶天子菩萨，也就是说佛陀在最后游者，就是他的准备成佛的内侍啊，最后游者那时候他是。就转生到斗率天，成为最后游者。那个时候叫什么菩萨？白顶天子菩萨啊，白顶天子菩萨。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斗率天的这个最后游者是谁呀？弥勒菩萨，对吧？叫弥勒菩萨。那我们释迦牟尼佛当时在最后游者在斗率天的时候，他是叫白顶天子菩萨。那这个时候就开始从这里开始就进到了后面释迦牟尼佛就是。悉达多太子的内侍，就释迦牟尼佛成十二相成道，实现十二相成道到这里。那么十二相成道就是在人寿百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以种姓周父母时间五官照，通过五官照，那所谓的五官照就是观什么呢？观这个种姓啊，观种姓，观周就是周，或者是说他的那个周是什么种姓，可以说释迦种姓哦，释迦种姓，周就是我们这个南瞻部洲了，父和母。那么父和母以及呢那个时间就是人寿百岁的时候这个时候通过五官照啊，将来的观照这个时候他就要到这个人间来示现啊，示现成佛。那五官照之后呢，这个时候就从那个斗率天成六牙白象，六牙白象从斗率天降下啊，降下，这个是第一项啊，就是降，就是说从斗率天降下一项。那么第二项这个时候就是在什么鸡鸠朽月的十五日这一天，这一天他就入胎啊，入胎。这个时候摩耶夫人啊，就是摩耶夫人从他的右侧啊入胎，右侧入胎。当然我们说菩萨入胎不像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入胎一样，但他入胎之后把母胎呢加持成无量功，加成无量功，在住胎期间他也利益了无量的众生，也就是为数多人间就是开设了进出四生的法门。所谓的四生就是我们所说的胎卵石化啊，这四生的法门。那这个是第二项啊，十二项成的第二项就是入胎。那么第三项就是出生了，就是在铁猴年四月初八的那一天啊，四月初八这个出生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了，对吧？今天那一天呢，摩耶夫人她就到前往她那个蓝毗尼花园，那么当她手持这个树枝的时候，那这个菩萨就从摩耶夫人的右胁就是出生了，出生的时候就是披着法衣的，披着法衣的佛陀。那么出生之后，佛陀就像那么什么东南西北各迈七步啊，就说出了个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这么一个这个偈颂哈，这个是出生第三项啊，第四项是通达功巧，通达功巧，也就是出生了之后，他慢慢长成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就是开始学艺了啊，学艺啊，不管是文字啊，那个设计啊，其他一些技艺啊，这些学问都非常卓越超群的。那么慢慢再长成年之后呢，就是受用后妃，第五项啊，受用后妃，就这个时候迎娶了。释迦族的女子在这里面，当然就是按照上师所说的这个是沙措玛、整扎玛、然热达玛等等，这以及六万夫人享受安乐。那在这里面，当然这其中有一个就是耶稣陀罗了哈，那边就是迎娶，就是受用后妃啊，受用后妃的第五项。那第六项是29岁的时候就出家。那整个出家的过程就是。经过净居天的劝请，他出宫了之后就目睹了生老 病死啊，斯坦普流，就是遇到这个人间的这些啊，叫什么生老病死这些苦，以此为缘呢，僧就出离心。后来不就是啊，怎么处理？就是后来在对在北门好像看见一个沙门哈、啊，沙门最后呢，他想去出家的时候，但是出家不是在这种王宫当中想出家也不是那么容易哈、啊，可以说他在这种戒备森严的森严的情况下，是最后是四大天王啊，四大天王就是牵着马来让他就是腾空而去，就自己就得那个什么到那个山里面去修行学法为僧啊，是这样的一个29岁就出家，29岁出家。第七项苦行哈、啊，苦行出家之后，就是在泥莲长河边上苦行了6年啊，苦行了六年，之后就在这个谁呀、啊，智焕利的儿子让破和让许的儿子圣行二祖前听到了世间的禅定，是禅定又跟这个焦成儒他们啊，不是有焦成儒5个人一起跟着他一起去修行嘛，又在那里行泥莲长河入定于虚空等之当中，就如此嘛，苦行了6年，就是在。出家之后最初就是学习一些世间禅定啊，来进行苦行修苦行，那么修苦行最后6年之后，佛陀是觉得这样的一个方法其实并不啊，没有让他就是已经当时可以说遍访了当时的那个森林里面这些修行人，但是也没有得到一个究竟解脱这样的一个果位，所以这个时候呢啊，在第8段就是往一道场和往一道场，那就是经过天人劝请，他就出定啊，出定在往一金刚座的途中就是蒙这个婆罗门女供养了什么乳糜啊，或者说醍醐，使他的身体呢变成了金色，又接受了麦草人供养的这个铺做的叫吉祥草，那么就在这个道场啊，往一道场到这个金刚座下面啊，金刚座下面，这个时候的发下誓愿说，乃至未得无漏果期间啊，不解迦夫座啊，就是说此定我身众干枯，聚合皮骨众分散，未得速且难得果，生于此定不动摇，就是说他在这个座上。这一座上如果没有得成就的话，我怎么样也不起坐，而上往一道场。那么这第八项啊，第9项可以说降魔在金刚座上，也就是我们说12月初8初夜的时分呢 初夜时分应该说还没到初八呢，初夜的时候，那么以他的大慈大悲心降服了一切的魔众。那这个时候，那我们知道，在这个降服魔众的过程当中，最先可以说是魔王口出欺骗之词，那他没有被他所欺骗，最后又魔女贪欲等等这些来诱惑，那也。菩萨也没有那个什么啊，被他们所诱惑住，最后又派上了一个魔王，又派上魔君来，那的佛陀呢，以他的慈悲力把他们是魔君所射出来箭呢，都变成了花语，对吧？是这样的，以他的大慈大悲心，以他的智慧降服了这些魔君，这是第9项降魔。那么第10啊，成道就是在黎明的时候呢，可以说现前了的这个净智无上智，或者说净。也就是我们说的境界的佛陀的这样大大智慧，那么正等正等觉的果位，这个时候大地震动和光芒万丈，天人赞叹啊，这个是成道第10项。那么第11项是转法轮啊，成道之后开始三转法轮，虽然说我们说啊，佛次第转了3转法轮，但是我们这里面所说的这个别解脱戒主要是律藏的。那在这里面三转法轮这个过程当中啊，转这个律藏法轮是以五圆满来转的，五圆满哪五圆满？我们下节课会讲到，所以说转法轮在这里面主要是从这里面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主题，那么就是佛陀以五圆满啊宣讲的律藏为主的四谛法门哈，或者是一转法轮在这里面讲，那在这里面应该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五圆满啊等等这些内容进行介绍，但是未来它什么比较就是说调比较完整一点，把这12项最后讲完，我们再倒过来介绍转法轮的情况啊，转法轮的情况。那么，但大家应该知道哈，这个以五圆满来转法轮，这个是在转法轮第11项里面啊，第十一项里面啊，知道哈。那我们把第12项把它稍微介绍完。 第十二项什么？佛陀通过三转法轮，这个度化众生的事业圆满了之后，就实现入于涅槃啊，入涅槃。我们知道在双灵树啊，双灵树间那个时候，佛陀那个时候是81岁啊，一般说佛陀是81岁零三个月啊，三个月。那么在四月啊，也说是四月初八接近涅槃的时候，这个时候佛陀呢就把佛法啊四种眷属呢一同交付给了谁啊？迦叶尊者，对吧？迦叶尊者，那迦叶尊者我们知道现在在基督山，基督山啊，基督山在那里等弥勒未来的那个弥勒佛，未来的弥勒佛。所以说当时呢，佛陀是把四种眷属以及佛法呢都交给了迦叶尊者啊，迦叶尊者就在这个须施那城。这个沙拉树也叫双林树，下面呢佛陀就入于涅槃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是讲简单的讲了这个缘起里面就先讲的佛陀啊，佛陀须施法的这个作者五圆满中的第一个可以说啊，五圆满里面有那个主圆满啊，主圆满或者本师圆满。那么佛陀它是以十二相成道的，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把这个十二相成道介绍完就可以。那么至于下面如何佛陀是以五圆满如何传讲了这个律藏为主的这个第一转法轮的呢，我们是下一堂课的内容哈，下堂课的内容。那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内容就是这两部分，有一点点散啊，就是这个什么真实缘起也讲不完，下一堂课还有一堂课也是讲这个真实缘起的。那这我们今天讲这个真实缘起应该明白的是什么啊，就是佛这个本师圆满，就是本师佛陀啊，如何啊，最初在哪里发心的啊，在谁那发心，这个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白莲花广传啊，白莲花广传。那一般来说他是说的是最，当然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说法，因为佛陀发心肯定不是单单在一位佛前发心。那么在这里面呢，主要是说在大能人最初的古佛释迦牟尼佛前发心，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也有两位弟子，也叫目犍连，也就是弟子，也有个阿难尊者作为师者啊。那么后来的佛陀，因为他如是二八愿，所以他后来呢，佛陀的名字叫释迦牟尼佛，那么他的弟子也是叫阿难，也叫啊目犍连，也叫舍利子啊。而是最初的发心了之后，那当然中间还经过很长的时间，比如说到燃灯佛啦，要历见多少的阿僧祇劫等等等等这些，那我在这里面不广说，那么自己看一下。最后就到白顶天子菩萨经过什么五关照，那么就下降到人间，降到人间之后，这个时候就怎么样，以十二相成道。最后到佛陀的事业圆满，实现涅槃，这么十二相，这个颂词我们理解的这么多就可以了。那么前面那个就三界的这个关系，在前面讲的时候我们已经总结过了，应该明白了哈。那行，我们今天这堂课就到这里哈。好，先做一个简单的回向。持佛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上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失，恒是享用圣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持。